Radio Police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Monday, 11th of September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176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午安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我们这个节目每星期广播五天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，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，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，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。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通说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楞严经通说是台湾建辉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48讲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所以呢，我们说为什么会有呢？我们回家去检查，回家检查所有有的东西，我的东西，我的床，我的窗帘，我的房子，我的车子，我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？好，我的孩子，他是自己跑从外面跑进来说，妈，这样吗？应该不是，是不是？好，他我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哪里来？回去检查。都是从哪里来？我得到的嘛，我去取来的嘛。哦，怎么取来？赚钱买来的啊。好，那你怎么赚钱？赚钱就是我们把它商品做出来，然后有人需要我这个商品，然后用什么？用他要的价钱，合理的价钱，然后彼此之间各取所需。那你有了这个钱之后，你再去取你想要的。不管你是骗来的、偷来的，或者是怎样买来的，通通都是取来的。为什么取？因为你爱嘛。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好，我喜欢，我就会拿嘛。回去看看是不是通通都是自己喜欢来的，朋友送的。你如果不喜欢，早就不会放在那个地方。你如果不喜欢这个朋友，你也不会把他送的东西给他放在那边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他没有伴随着爱，其实我们这个东西不会留在我们身边，形影不离。所以呢，全身上下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生命的过程中，从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开始慢慢学习，我是谁，我喜欢什么。我们教小朋友，我们问他什么？我们会跟他说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吗？是不是两岁的孩子说一切都是空的？不会啊，会跟你说你喜欢什么？啊，你喜欢爸爸吗？你喜欢妈妈吗？你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孙子？是不是都是在建立一个有的观念？你拥有什么？那我们从小就会问你爱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所以我们说啊，你长大要做什么？你想要赚多少钱？你要不要孝顺父母？我们会一直给他不断各式各样的教育，建立一个有的概念，所以他开始懂得去抓，他开始要他要的，他要的东西抓得紧紧的。好，抓得紧紧之后呢，等到累积到一定的程度，到了他是长到成人啊，中年了，他应该要基本上拥有某些东西。没有的时候，就开始有人说啊，败家子的、啊、一事无成的、啊，这个成家立业，你要立什么业啊？你什么都没有，好，所以我们用有来奠定一个人的地位啊。你有多少存折？你的财产、股票，你有什么东西？你的朋友、你的人脉，所以我们会用有来奠定我存在的价值。从哪里学的？从这个一无所有开始。练习去追求，去争取，去累积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心啊是到底有多大啊。 追求是错的吗？当然没有错，人都有这种贪念，但是当他有贪念之后，我们却会不计后果。很多人会说，师父我又没有怎么样坏，大家都有贪念啊，为什么就不能贪那么一点点？当我觉得我会贪一点点，这一点点就会一直不断无止境的扩大。好，到最后呢，你控制不住的时候，他就会出事。好，那最后呢，他有没有拿到什么？人财两失，他自己被关在里面，在隔天好开门出来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所以呢，这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？当然这些都是很可爱很值得追求的东西啊。我们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被什么驱使。我只是因为爱，但是我们却没有继续问我为什么会爱，我爱什么。我们有时候爱的是那个感觉，我们有时候爱的是那个概念，我们有时候是为了爱而爱，我们只是因为别人有的爱，我为什么不能爱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推好这种感觉的过程，这种情绪，这种想法，我们却没有去观察，那这个爱是真的吗？我只是爱一点点吗？好，所以当我们要取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产生了痛苦。你取，你一定都会追求得到我要的吗？好，如果追求不到，我们会产生什么痛苦？产生求不得，是不是？我想要的得不到，就会越想要，越想要越得不到，你就会觉得那个你得不到的东西越可爱，你就会产生一直无止境的一种欲求不满。好，你得到了，你就觉得哎，不用太珍惜了。所以呢，哎，一天可爱，两天可爱，等到十年、二十年，已经没什么了。好，是，所以呢，哎，慢慢慢慢，那个爱就会退，就会散，就会见异思迁，就会变质。好，那如果你爱的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，那就完蛋了，叫做怨憎会。大家有修没？好，所以呢，哎，我们就会在这个爱取的过程，因为没有智慧去判断我到底被什么驱使而去得到那个东西。有时候我们是一种好胜心，有时候我们是一种无聊，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有时候害怕孤独，所以我们就要用很多的有来满足自己。我们没有真的去看清楚那个过去那个背后的一个过程啊。所以呢，爱从哪里来？从感觉。我们是重视感觉没有错，但是感觉是真的吗？感觉叫做六根接触的感觉，眼睛看到很舒服，耳朵听到很快乐，好，那鼻闻啊，舌尝，身体接触，这个一瞬间的触感的这种快乐，它会影响让我们产生一种习惯性的依赖，习惯性的执着。当这些刺激不再能满足自己的时候，永远就会像无底洞，像刚才这个黑洞。你一包够吗？啊，如果没有让你知道啊，我们可以无限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安分。可是当我发现，哎，我可以予取予求的时候，这个心真的很可怕。一旦放了，就不会收。好，所以呢，哎，当我们到最后，哎，得不到，我们就会产生痛苦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是因为六根接触六尘。好，那是眼睛的错吗？眼睛挖掉，不是吗？耳朵的错吗？耳朵听错了，不是，都不是眼耳鼻舌身意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啊，在看这个瞪眼睛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是眼睛不要看，耳朵不要听，就可以解决我们心里面的烦恼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源头再找，六根，我们怎么会去形成六根？六根是守门员，他是贼呀，贼的媒人。那最重要的是躲在六根背后是谁去吸收，去判断，乃至于去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观感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观感认知，还有彼此之间的互动，这个价值观才会真正影响我们眼睛要看什么，耳朵要听什么。眼睛听到了，眼睛看到了，耳朵听到了，它只是一个媒介而已。重点是看到之后，我们会怎么样去认识它，怎么样去判断它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美少女，还是看到老太太？ 看到美少女的举手，美少女哈，看到老太太的举手，看到美少女又看到老太太的举手，好，哪里是美少女？这样子是美少女，对不对？哪里是老太太？眼睛在这边，嘴巴在这边，是老太太，所以她又是美少女又是老太太，看你怎么看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我觉得啊，我看一眼的啊美女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无限的遐想。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老太太啊，那就没什么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同的反应。同一个情境，同一个照，同一个相片，为什么会引发不同的想法？相似的举手。好，想要占为己有的举手。好，我们想到我的儿子最喜欢吃，我要买回去给他吃的举手。是不是啊？我某某的朋友啊，师父最喜欢吃这个，我要买来供养师父的举手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我们看到了同一个东西，我们想啊，这个最好该酱屌屌，这是我的。还是我说啊，这个我的朋友很爱吃，我要买去送给他。是不是我们同一个东西，我们起的念头不一样？好，我们常会问大家啊，我们有没有去买过水果？买水果，好，你买水果是啊，买苹果。是挑那个破掉的啊，好被虫蛀的啊，好那个好那个看起来丑丑的，要买那种的，还是要买漂亮的？要买有洞的还是买没洞的？当然是没洞，要完美的，对不对？啊那请问那被你挑剩下那些有洞的给谁？管他的，那个不是我的，反正那个不是我的就好了。我们在挑水果的那个心是自私的还是菩萨的？哎呀，因为。反正我要好嘛，只要给我好的，因为这是我的家人要吃的，我的东西当然要好的。那个剩下的呢，被挑剩的是谁的？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好，是最后一个来买水果，买到的都是被人家挑剩的，你会不会起烦恼？会呀。可是当我们在前一个再挑到好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很开心？哎呦，探丢啊探丢啊，哦你看每一颗都那么美，是不是一样？一颗十块钱，哇、哦！你看每一颗都像20块钱一样的价值。当我们占有便宜啊、占有优势的时候，我们很自在，我们很得意。但是当我们什么被人家挑剩下，我们的心情就会不舒服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动机是站在我的角度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会像菩萨？当我这10颗苹果带回去。好，要给我的家人吃，结果我发现里面有一个有破洞的，然后有一点点壳掉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我是一个爱心妈妈，我就说啊，这个破洞的啊，这个烂掉的，刚好留给我儿子吃，会这样吗？不会，我会说，哎呀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挑到？那一颗要给谁吃？自己吃，其他好的要给谁吃？孩子吃，家人吃，因为我爱他。如果我们在吃一盘菜，这菜里面呢有很难吃的跟很嫩的，你是自己赶快把那个嫩的全部都捡起来，这冬瓜这应该得夹一破好，这个咬不动的给你们吃，老人家你们吃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啊。所以当我们在跟我们家人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像菩萨一样。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都会就是会现出一个慈悲相，因为菩萨把每一个众生都当成他的孩子一样来呵护，所以不好的我自己留，好的就第一个想到我爱的人。好，可是我们有时候是菩萨，有时候又不是菩萨，有时候又很自私，那就表示我们的心是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，看因缘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，好，现在是很有正念，所以呢，就看啊，就是看而已，没什么遐想。可是当四下无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要再滑一滑，再看上去？有没有想要转一转，再看看是什么正面？要不要看一下？是啊，我们都有这个内心不为人知的一面啊。四下无人，再继续点一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对象，我们的心念所执着的对象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对吃看不破，有的人是对色看不破，有的人是对这个财富看不破。我们这个主角舍利弗，他曾经因为执着这个金黄金而做了10000年的蛇，这么高， 哎呦，谁怎么那么厉害去做一万年的蛇？他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因为他有一世非常贫穷，他觉得我一定要翻身，所以省吃俭用，不断赚钱，不断赚钱，舍不得花。只要他赚到一点点，他就去换一点点黄金，一点点也好，然后存在一个花瓶里面，存在瓶子里面。哦，他如果到现在就发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哎，存就一直存，这一生就是省吃俭用，一直不断的赚存赚存，只进不出，所以舍不得花。啊，在这一生呢，好，终于给他存了七个花瓶啊，七个瓶子的黄金，好，七个瓶子的黄金不得了。结果因为工作过度，所以身体坏了，生病。生病呢，当然去看医生，可是他舍不得，觉得这个钱他好不容易存到了，他一块都不想花，所以他就忍到最后呢，生病死掉了啊，就死了。死了之后，他最怪的是什么？他那个七瓶黄金怎么办？好，那他怕被人家拿走，所以呢，他的这个执着，这个担心，他要就要变成一个守护的一个意念，在那个地方，就那七品只有他知道，因为他藏在一个非常隐秘的洞里面，所以他就投胎变成守住山洞的毒蛇。是不是我们说有财宝的地方，有时候你看看那个法柜骑兵，那个都是毒蛇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个毒蛇是不是，哎，这瓜，哎，你不能靠近，是还有我们，哎，就他就守住这个好，哦，这个瓶子，因为这是他的。有没有人去？如果靠近的都被他咬死，所以没有人靠近。好，他就守了一生。毒蛇的寿命几年？20年。20年之后怎么办？还要继续守啊，因为这是我的啊，所以又变成毒蛇，然后又守，又变成毒蛇，又守，就这样守了10000年，没有人拿他的黄金，他就一直守在那边，又不敢离开。等一下离开被人家回来少一瓶怎么办？好，所以他就什么都不能做，也不能去玩，也不能出去交朋友，通通都不行，就一辈子就一直守在那边。好，守了10000年，他突然有一天觉得再这样守下去有什么意思？好，所以毒蛇也是会悟道的哈，他就一直守到突然觉得，哎，有一天突发奇想说，我这样守有什么意思啊？这10000年来也没有人来偷啊，哦，已经变蛇精了，还知道他的过去生，所以他突然有一天他的念头突然转了，我再这样守着没有意思。好，他决定改变他的人生，决定改变他继续当毒蛇的这个宿命。所以呢，他就去改变什么？诶，他就看到洞口刚好有一个人经过，他说喂喂，哦，就在那边叫喂喂，哦，谁在叫？嘿，哎呦，还有这蛇会讲人话，吓一跳。好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人呢，哎，哦，就觉得很有趣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秘密，我想要布施，想要供养，哦，想要捐，捐什么？哎，你要带我去，我才要，哦，我才要让你知道。”好，那这个人呢，当然很怕，他是毒蛇，哎，开玩笑，他为什么要谈判成功？好，然后他就说。其实哈，我在这边呢已经守了那么久，可是我真的哈觉得很没有意思，所以呢哈，老实讲哈，我就是要捐黄金，我要把黄金捐到道场去。好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约？好，你认不认识那个道场的住持？好，我认识啊。好，他是我师父。他说好，那你帮我约时间。好，然后你带我去见那个师父，我要供养他这个黄金。好，那结果这个人呢也是很有胆哦，他听到。哎，佛教徒有时候不太怕哦，听到有人要供养，哦，太好了，就把他带去哦，管他是毒蛇，好，就哎，真的就把他带去，他真的就在这个和尚大和尚面前呢，就很恭敬的就供养。那这个大和尚是有通的罗汉哈，哦，哦，他看到这个毒蛇，他说：“哎呦啊，你实在好惨哦，你怎么这一万年都一直守着这几瓶黄金啊，哦，实在是。”也是很悲惨，所以呢，他心生怜悯之后，就为这个好毒蛇开示皈依，好，他教他修布施、修供养。听完了之后，这个毒蛇有没有很欢喜？当然很欢喜，因为他就欢喜到哈，他就跟这个和尚说：“师父，我还有六瓶。”所以呢，就把这个其他的六瓶全部都捐出来哦。好，当天呢，他就很欢喜的状况之下，就舍报升到刀立天去。哇，当天人之后不得了哦。我们以前有一个奇怪，就是有一个这种守财奴，他就守着他的黄金。 好，到临终的时候他最舍不得的就是黄金啊。可是因为他这一生有这么有钱，其实是有福报的，他去布施嘛啊，就常常做布施，所以他可以升天。好，所以在他临在临终之前呢，诶，他就有这种天上的人呢就来告诉他说，诶，你是很有福报的哦，你现在死了哦，你不要太难过，你死了之后啊你会升天，而且呢老天爷啊非常慈悲，他特许你带一箱的你最爱的东西去天堂。好，那他当然哦这么高兴哦，他说诶太好了，我这一生最爱什么黄金哦，所以呢他就把所有他的积蓄黄金就塞了哦整个皮箱，那皮箱越大越好，因为那没有限重哈，所以呢，他就哎很高兴，就一直扛扛扛哦，扛的那个品牌串，哦就一直流汗，一直流汗，然后跑到天上天堂的门口，那个守门的看他拖了那么大的皮箱，你来干什么啊？你不是要来做天使的吗？那你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说：我跟你说，这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东西哈，那这也是我这一生哈拼命来的，好，我已经哦几十年没家没困，都是拼命为了这一箱东西，你不知道它有多宝贝。他说、哦、到底什么东西那么宝贝、哦、打开一看，他说你是我们地上全部都是，你干嘛花了一辈子在那边存这一箱、哦、啊？你看价值观不一样、啊、我因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东西很稀有，它就变得很珍贵、哦、你如果到净土就是黄金为地，你根本就觉得很好笑，你带砖头抱来抱去还抱到一直流汗。好，所以如果到天堂呢，那个福报都用不完，那我们就会为了这个一点点的东西啊，在那边拼死拼活烦恼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呢，诶，他的手链啊，这20年前打的那个手链不见了啊，被他不小心拿到垃圾桶去丢掉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追那个垃圾车，可是都来不及啊，所以诶他就烦恼了一个月。好，烦恼了一个月之后呢，诶他就想说，诶，那个手链平常也是放在那个好金库里面，他也没有要做什么啊，本来就想啊，他也想要把它布施出去，那现在是不小心掉了啊，那到那个垃圾桶啊，那就当做是布施出去好了。诶，当他这样子想，可能第一次他会觉得啊放下了，可是那个舍不得的心3天之后又想不开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财物，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执着没有这么快放下，所以要怎样不断不断的熏修，说放下不容易，所以要慢慢慢慢去练习。如果我们为了这一点点的东西付出了我们一生，要去想想看值不值得，就是我们的观念没有转，观念没有转，即使我去做布施，我那个舍不得的那个心还是如影随形。所以这个是要练习啊，常常要有这种舍的心。舍利弗他一下子他是立根的哈，所以一下子听完开示他就知道要布施，但是布施会不会后悔？有可能后悔，还好他还没后悔的时候就升天了，他才知道真正的福报在后面啊。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没有看到后福，我们没有看到舍掉的没有执着的自在，我们就会困在自己的价值观里面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有什么，它可以带给我不同的意义跟价值啊，这个也有什么，这个也有什么。所以当我们会有对这些所有形形色色的东西起心动念的时候，表示我们的心被绑在这些价值观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事啊，它会决定我们会活得快乐还是不快乐。可是有没有可能改变？有可能改变。那谁会来让我们改变？我们是要被迫改变还是要自发性的改变？那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产生一个觉性啊，产生一种自觉。好，那这个事呢，我们的感觉，有的人说我天生就是这样，我就是喜欢这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无形中被无明驱使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一类的人特别受不了，我为什么对于这一种东西我特别的喜欢，喜欢跟不喜欢我们都不知道原因，叫做无明。无明不清楚不明白的状态就喜欢，不清楚不明白就讨厌，其实都是被无明所驱使。 好，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被无明驱使这一生吗？其实不一定。当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开始知道，哦，原来我们这个无明的推动力的过程中呢，其实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环节，好，每一个环节的这个当下，我们决定开始改变，不要被影响，好，不要被驱使，不要被业力拉着走，我们不是非要不可，有可能可以不要，我们不是非不行啊，是什么东西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我不可能，诶，现在开始有可能，我们练习去改变自己的观念，可能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番的新的一个契机跟景象。好，所以呢，诶，佛陀他讲十二因缘就环环相扣，我们因为无明驱使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，认识了之后我们变成已经习惯性的去追求我们爱的，爱我们追求的，那追求了之后呢，我们为了我爱的失去而痛苦，我为了我得不到而痛苦，我的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个痛苦，那我们应该要改变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世间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笑话哈。这个是恶搞的哈，但是好，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呢，我们的孩子哦，有时候不如我们意哦，不乖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大家都希望呢，啊，养不教，父之过啊。那这个父亲当然很希望能够教出像自己的样子的孩子嘛，哈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画面上的这一个是黑道的爸爸。这个小孩呢，好，不像黑道爸爸一样，他要改变他的人生，所以黑道爸爸呢就非常烦恼，教训他的孩子。这个黑道他希望他的孩子很坏，结果呢他的孩子呢竟然不随他意啊。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黑道啊，他希望我们一直轮回啊，这样他才能够一直存在着。所以当我们现在开始要变好的时候，他会不能接受啊。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摆脱这个宿命？我们一定要这样吗？啊，以前的生命都是一直在轮回，难道我们一定要重蹈覆辙，要遵循古例吗？应该是可以不用啊。所以呢，一旦我们开始呢有决心，无明灭的后面就怎样根深蒂固的啊，这些相续的流转的现象，它会一个一个的解开。可是如果我们还是一直活在一个无明的状态，这个不清楚不明白的状态，它会一直驱使我们去做错误的决定，会去追求错误的目标，会去形成一个错误的价值观，乃至于我们的身口意都会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中。好，所以呢，佛陀说，我们当我们认清楚我们的本心本性，并不一定要是用无明的方式来过生活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改变自己生命的一个机会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舍利弗呢，他真正的去了解观察到这个世间的一个因缘法啊，他发现啊，当我了解因缘法，我可以不用顺着这样子的因缘，我不用顺着这样子的恶缘，我不用顺着这样子的业，不用顺着这样子的命运，我去让自己的人生受到这种摆布。所以他悟到，当我的心能够了解因缘法，我的心是无限的潜能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舍利弗他所体悟到的因缘法哦。
法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在下星期一请继续收听下一讲。我们非常感谢建辉法师，我们一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我们也回向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福慧增长。好，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，拜拜。